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好，我们请翻开到87页。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教授殊胜，教授殊胜我们有一个圆满。那我们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到听闻鬼理。好，那87页我们看第一行，如何讲听二种殊胜相应法中分三：一、听闻鬼理；二、讲说鬼理；三、于完结时共作鬼理。初中分三：一、思维闻法所有胜利；二、于法法师发起成事；三、正听鬼理经出。那这里这个原文这边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说法跟闻法，让它两个能够这个发起殊胜的相应，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学者呢如何来学习这个听闻，那说者呢应该怎么样来讲，然后最后呢在一座听讲之后要完结时候呢要一起来做回向。那我们首先呢，首先我们就是要先讲这个听闻鬼理。那这个思维闻法所有胜利，这个胜利是殊胜的利益的意思。那于法法师，就佛法跟法师发起成事，恭敬成事的意思。那我们看一下白话文这边。白话文的第二行，这个部分主要是说明一个初学佛法的人在听闻佛法时应有的态度，还有说法法师呢他应该要具备的条件。只有当这个闻法跟说法两者因缘具足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获得佛法的利益，就是呢他们条件都必须要具备才能够真正的相应而得到利益。那首先呢介绍听闻鬼理，也就是说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来学习佛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呢我们不重视佛法，那只当作一般知识的传授或资讯的摄取，可能呢他就是想说我来听一听增长见闻，或者是说当作一个学问或者是做研究，那这样子呢他就是把它当作一般世间的学问，就是这个重视恭敬的心呢就不是这么强。那在听闻的时候呢又是一副轻慢的态度，这样就没有办法跟佛法相应。因此如果能够先了解说听闻佛法有什么样殊胜的利益，这样对佛法就能够升起稀有之心，难遭之想。那再来对于说法的法师也能够升起恭敬心，以这样子自成恭敬的态度来听闻佛法，就能够远离一切由于听闻不当所造成的过失，能够就是断除这样的一个这个恶法。那我们知道在楞严经里面有讲到说，在我们的六根里面啊，其实我们的耳根它是最利的，所以在楞严经里面它就是主张这个这个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它以这个耳根圆根法耳根圆通法门呢，是最容易入道的。所以听闻对我们来讲它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任何的一个学习，其实我们从我们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个经验，乃至于我们自己也有孩子带小孩子的经验，知道说其实学习整个的学习里面，不管我们学习学校的功课，或者是我们学习一些才艺技术技艺任何的知识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欢喜心就是我愿意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去学习就会有动力。那在佛法里面我们称这个叫做善法欲，就是说我们先了解说听闻佛法有什么样的好处的时候，我们呢真的这个确定之后呢，我们就会升起一个这个欲望想要来学习。那佛法里面说，我们常常说欲望是不好的，但是在这个对于这个佛法 圣道追求这样的欲望，我们称为善法欲。也就是说，在初期的阶段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欲望对我们来说是真上的啊，所以我们开始要来认识说，这个我们如何对这个佛法升起这个想要听闻哦，了解说听闻有什么样的好处，主要就是要引发我们的善法欲啊。那接下来我们看88页最后一行啊，听闻即云，由闻知诸法。由闻遮诸恶，由闻断无意，由闻得涅槃。哦，这个无意就是没有意力、没有意义的意思哈。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讲到哈，就是这个无意哈，它是能引苦故哈，就是它能够引发痛苦，说明无意哈。它有对这个做这个界定。那这个无意者呢，他不能修得涅槃因。这是无意的这个意思，所以这边呢，白话就讲了，在这个有关听闻佛法的利益，在听闻集跟本身论当中有详细的说明。听闻集中说，由听闻而能够知道诸法，由听闻而能够遮止诸恶，由听闻而能够断除无意，由听闻而能够得到涅槃。就是说呢，借由听闻能够了知善恶诸法之所取舍，所取的呢就是善，所舍的就是恶，那能够遮止一切的恶行，断除一切无意的生与意三业，那因由持戒而得定，由定而生慧，由慧而证得涅槃。也就是说，持戒呢，它是戒定慧三学乃至我们成就涅槃的一个基础，是共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里面再修定，再修慧，然后再成就涅槃。所以知道从断恶修善到圆满戒定慧乃至最后证得涅槃，都是依止听闻而来。所以这听闻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上堂课也有讲到，如果我们没有听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佛法跟世间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如果没有学习佛法的话，我们会用一般世俗的一些概念，是非善恶的概念去判断一件事情，但是这在佛法里面来讲不见得是正确的。那我们也讲说，整个佛法来讲就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断恶，就是诸恶莫作，然后要修善，众善奉行，接着是自尽其意，就是善恶都不执着，这时候超越了善恶之法。这是我们在世俗就是最高的境界，就是善恶分明。但是如果你要超越这世俗的话，我们还要超越这个善恶。所以整个佛法它就是这三个阶段。那我们当我们知道说了知一切善恶诸法，就是我们知道所取所舍，就是何者该为何者不该为，那就能够就是我们就能够断恶修善，遮止一切恶行。那从这里就是持戒的一个开始。从我们说佛法三学戒定慧，我们戒律持好了，再修定就很容易成就，然后再从定再开发慧，所以我们修行的次第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今天对这个禅修禅定很耗药，可是我学习了很久一直无法得力。那有些人他想说，我要怎么做怎么做。其实我们从戒定慧三学这样的次第来看的话，就知道说，如果我现在修定有困难的话，我要检视我自己是不是说，是不是在我在这个戒律戒行上面是有一些亏损。因为我们戒律如果说没有办法行持清净圆满的时候，我们说戒律它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止持，一个是坐持。止就是静止的止，也就是说我不做这个持守，持就是持守的持，就是说戒律它里面有一些是叫我们应该要做的，叫做坐持，照做的做，那有一些叫我们应该不要做的，那如果没有做的我们去做了，或者是说该做的我们没有做，那这样子我们就等于是违背了这个戒律。那等于是说我们身口意上面呢，可能就是有一些违反因果的这个地方，因为戒律一定是随顺因果的。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会造成我们内心的一个扰动性，因为我们常常说错话做错事，是不是心里会不安？虽然我们还不至于犯国法， 哦，可是当我们静下，在修这个定的时候，静下心来的时候，这个不安的东西会扰动我们的安定，使令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禅定。哦，所以在我们学唯识的白法里面有讲四不定法。这个四不定法就是说，这个不定不一定是善，不一定是恶，它可能是善，可能是恶。里面这四不定法，一个就是毁、眠、寻、视。第一个就是毁，就是追悔。哦，这个追悔它为什么不一定是善，不一定是恶？就看说，如果我今天该做的事没有做，那我之后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没有做，我们之后后悔了，那这个后悔就是有这个弥补的效果，这个悔就是好的。可是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不是该做的事情没有做，然后之后后悔，哦，这样子是好的。可是如果我们做了一件好的事情，哦，之后呢追悔了，比如说我们不思后悔，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可是别人呢不接受，反而咬我们一口，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呀，帮助，早知道不帮助你，还不如帮助一只狗，哦，这时候做上后悔的时候，这个悔就是不好的。所以这个四不定法，第一个就是悔。那在这里面呢，一样的，如果我们戒行不清净，也就是说我们在，其实戒行它随顺因果，那我们在因果上面呢没有做好的时候，我们在禅定的时候呢，这个东西会一直扰动我们，因为它在极静的心中呢，它会一直浮现说，我可能在戒律上面哪一些不清净的东西，它会让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安定，所以我们的那个定呢就没有办法成就。定没有办法成就呢，我们要开发智慧就有困难，因为真正佛法里面的智慧，它是必须你要非常的，就是说宁静的状况之下，哦，很清静宁静纯净的一种心思维的时候，它那个真正的慧才生得起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懂了理解这个叫做相似的境界，而不是证得的那个境界，哦，所以还不算是说我们真正证到那个智慧，哦，所以戒定慧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次第。那我们知道说，有的时候我们是会觉得说，诶，我们诶，这个东西这个法修不来，那个法修不来，我们直接从忏悔下手也是可以的，哦，那因为我们戒律持不好，也是必须要忏悔。可是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根源的话，我们就应该先从，诶，我直接从我的这个戒行上面来检查，我是不是在戒律上有亏损，哦，在威仪上面有亏损，哦，所以我这个定力没有办法做好。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检视出来的话，那我们就还是从这个忏悔，但是直接从戒律上面去考量的话，是会更直接的，哦。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不听闻的话，哦，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哦，没有办法依着戒定慧的次第，然后得证涅槃乃至开悟解脱，哦。所以我们像我们健康的人，可能这种感受不到那种迫切性，哦，就是现在的人病苦非常的多，哦，那很多我们今天听到一个师兄讲说，他一个朋友是开那个在民权西路吧，还是东路那边，就是开一个棺材店，哦，结果他最近去拜访他，以前去的时候那种棺材都是很大嘛，哦，以前那种棺材很大，就这次去怎么好多小棺材，哦，就是小号的，啊，那奇怪怎么，他说他那个朋友就跟他讲说，因为现在那个小孩子往生的很多啊，哦，现在的那个量，哦，现在是这样，他们这个生意的量这方面也蛮多，所以他们必须要这样的准备。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个绝症，以前癌症叫绝症嘛，哦，现在也是还是大部分人来讲还是绝症，很多人他正值壮年的时候啊，哦，或者是说真的都还没有老的时候，他就诶突然哪里不舒服去检查，结果一检查出来都是癌症，然后可能都已经是第几期的，哦，那我们会看到说，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念佛这个往生那个的记录啊，哦，就是说有些人他们这个时候，哦，因为这样一个病的因缘，然后接触到佛法的时候，会觉得说啊，非常的感觉到说很懊悔，说为什么不能够早一点听闻到佛法，哦，为什么不能够早一点接触到佛法。他如果能够早一点听闻到佛法，接触到佛法，他的人生一定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他的人生一定会过得更有意义，哦，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例子。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哦，他们就是 在佛门里面心求往生，也参加很多这个念佛啊、助念乃至义工的这些工作，都不遗余力。但是有一天一旦他们检查出这个自己也罹患癌症了，反而也有这样的人，他居然放弃他原来的修行，平常的念佛还有这些助念义工，他把这些都放下，然后求所做的都是寻求健康之道，去追求这种，就是不管他是用什么改善他的生活，或者是改变他的饮食，或者是做运动，把他生活填满，全部都是希望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就是希望要求他恢复原来的健康，然后多活几年。等到说过了一段时间病重了，或者是说他蔓延了，被发现又复发或蔓延的时候，然后最后终于就是了解到说他这个病是不能挽回的，才会回过头来再回到这个佛门里面来。但是这样的人其实他们大部分还是很有福报，可能他道场里面的师父跟师兄师姐都一同为他念佛，一同为他做很多佛事，然后为他回向，为他祈祷，乃至说这个我们说弥陀慈父啊，他永远都是在等待嘛，即使你现在随时你回头，他都在等待你，他都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就会看到说，我们说念佛人啊，求生西方，不是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有一天功德圆满，能够预知时至，然后欢欢喜喜的往生嘛。可是当医生如果一旦宣告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只剩下半年，只剩下三个月的时候，虽然阿弥陀佛没有派观世音菩萨或大势至菩萨来通告我们，不过其实它也像算是另一种的预知时至嘛，我们可以这样子想。当然有些人他在经过他的修炼之后，跟他不管是用什么方法禅修啊、拜忏或念佛，他可能恢复的，但是也有可能就这样子走了。那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另外一种的预知时至，因为当我们等于被宣告判刑了，判了一个死刑，那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这个信愿够坚定的话，其实对我们整个的心，我们是会更坚决，更心无旁骛的来念佛。很多人他之前都没有接触佛法，可是当他一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马上佛号抓，从来不放。这时候那种坚定，那种精进，是非常非常踏实的。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知道说人生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说，我们来不及跟我们最亲爱的眷属告别嘛，就是尤其在这种生死之际，那如何能够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我们能够不忘初心，不忘本愿，虽然知道说自己得了一个很重的病，然后可能来日不多，但是我们能够不忘本愿的对这个念佛更加的精进，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就是把握剩下最短的时间，然后心无旁骛的就这么去做，这都要靠什么？就是靠我们平日的栽培，就是你平日我们必须要听经闻法，来建立我们这种切实的真实的这种信愿，这样我们才能够笃行。其实在这里面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意改变的呢？为什么他一辈子的这种这么精进在佛门里面跟着师父？我们知道嘛，助念他没有分时间的嘛，我们没有说是跟阎王爷打招呼说，我白天要上班呢，我参加助念团，拜托你不要给我那个晚上的 case 啊。当然，有些他们可能就是会考量到说，有些人他的时间性会给我们的，就是说莲友们有一个弹性的考量。可是我们知道生死是没有的啦，没有这样子，因为有些人他可以跟着这个师父出生入死这样子，不管什么时候。他跟他去这个做这个临终关怀往生助念，可是一旦发生事情，他的心整个就崩溃。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平常的听闻不够，熏习的不够，栽培的不够，那个观念啊还没有办法，我们说见地，这个知见要像大地一样的坚固，那时候就不会动摇了，还没有变成见地。我们平常就是一个想法，熏习的一些想法，这样想法，可是没有一个真正正确笃实的一个观念信念在那边的时候，真的境界来的时候， 我们就垮掉了。所以听闻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听闻的话，其实呢可能终其一生在佛门里面修法，可能栽培一些善根，可是要成就真的很困难，因为没有这个智慧资粮，智慧的这一种知见的引导。又云，如入善复辟黑暗室，黑暗障室内，纵然有众色，聚眼亦莫见。如是于此中，生人虽聚会，然未听闻时，不知善恶法。如聚眼有灯，则能见诸色。如是由听闻，能知善恶法。在听闻经里面有讲，这个生人就是生而为人，就如进入一个黑暗的房间呐，纵然有种种的这个颜色，我们有眼睛也看不见，就是说因为没有光明的关系，同样的，我们虽然已经获得人生，即使说我们呢虽有这个脑筋很聪明啊，有这个聪慧，但是呢在还没有听闻佛法之前呢，是没有分辨善恶的智慧，如果有眼，又有灯光的照明，就能见种种色相，正如同听闻佛法并有了知善恶诸法的智慧。本生论义云，若由闻法发信义，成妙欢喜或坚助，启发智慧无余痴，用自肉脉亦因理，闻除痴暗为明灯，道等难息最胜才，是吹余愿气开示，方便教授最胜有，虽贫不变是爱亲，无所损害愁病药，吹大圣君最胜君，吹大罪君最胜君，亦是欲得最胜藏，欲诸善事为胜理，于大众中智者爱。然后本生论也在说，就是在再三的赞叹这个听闻佛法的这个殊胜的利益，就是由于因为我们听闻佛法的关系，能够让我们发起清净的信心，那因为有这个坚固的信心，就能够获得圣妙的欢喜，闻法能够去除愚痴而发起清净的信心，因坚固对不起开发智慧，为了闻法即使是牺牲生命也是值得的，闻法是破除愚痴黑暗的明灯，是盗贼也难劫的圣才，是摧杀无明怨敌的利器，是方便指引正道的友伴，是贫穷也不会转变的亲友，是无损而能除病的良药，是摧破罪业的圣君，也是名称功德最胜的保障，是诸善事最好的献礼，是大众中至舍所最敬爱。在那个经典里面，我们知道佛陀时代有一个大富长者叫须达长者，他是已经证得出国果位的圣人，那呢他家中非常的富有，那他有一次他就发心，发心要供养僧众他一切所需，只要僧众有所需要到他家呢去化缘，他都会尽力的供给，所以呢他等于算是大护法。那他们怎么去呢，就是说因为这个须达长者他家很大，然后前面呢有一个这个庭院，那庭院呢有一棵大树，这个大树上有两只鹦鹉，每次比丘呢去化缘的时候，他们就是到了这个门口庭前的这个庭院的时候呢，那两只鹦鹉看到比丘来，因为你知道在佛陀时代那个出比丘的那个相貌也跟就是穿着也不一样嘛，着袈裟，他们一看到知道说是这个出家的这个比丘，他们呢就会飞到这个后院去这个报告主人说比丘来了，比丘来了，那这个长者呢他就会出来恭迎，然后会请问说这个法师啊他所需要什么东西呢，然后就会供养，那时候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有一天佛陀呢就叫他的侍者阿难去须达长者家呢去化缘，然后阿难就要去了，就奉佛的命就去，那佛就跟他讲说你今天呢，你去 先请那两只鹦鹉先停住，先不要急着去报告，你今天要跟他们讲法，讲完法再跟他化缘。那阿难就遵办了，去到那个庭院呢，就跟那两只鹦鹉讲这个四谛法。就这两只鹦鹉听了这个法之后，因为平常应该为这个比丘服务也有一些福报，这虽然是鸟，可是他听了这个四谛法之后非常的欢喜，欢喜到没有办法站得住，就是从这个地上飞到他的那棵大树上，上来回飞了七次，来回飞了七次。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随念这个阿难尊者他跟他讲说的四谛法的这个内容，他很欢喜的就之后就去这个后院去这个就是呼唤他的主人啊。那个阿难化缘完就回去了。那一天晚上呢，就有一只狐狸晚上就趁着那个夜晚就爬上，你们知道吗，那个鸟晚上也看不到，所以他们在树上是最安全的。可是那个狐狸它会爬树，它爬上去把那两只鹦鹉给吃了。吃了之后，哇，这下因为平常这两只鹦鹉就报信的嘛，所以比丘都认识这两只鹦鹉。这下这两只鹦鹉往生了，这比丘呢也是感念他们，就问佛陀说，佛陀，这两只鹦鹉现在下落如何啊？结果他佛陀就跟他讲说，这两只鹦鹉现在生在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就是我们六欲天的第一天，六欲天它就是有六天，就是欲界的天人有六天，那第一天是四天王天，然后接上去刀立天，他说他四天王天往的生命结束之后，他会再往刀立天生，然后再升上夜魔天，然后再升上兜率天，再化乐天，然后他化自在天，就是从欲界的第一天最底层的天一直往上升，升到第六天，然后呢第六天升完之后再回到四天王天，也就是第一天欲界的第一天，就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子，在一二三四五六七次，因为他那时候来回飞了七次，很高兴，但是他的缘起，他的因缘就是这样。然后最后一次他这个七次往返之后，天界往返之后，他最后升到人间一个富有的人家家里，从小就是享受一生的安乐，之后到老年呢感觉到说这个人世的苦空无常，就去修道了，在当生就证到辟支佛。我们知道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辟支佛是佛没有佛的时候，他能够靠着自己的智慧去得到这个解脱，思维而能够观察种种的现象，然后思维得到解脱。那这辟支佛呢，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那我们讲过说，我们一定是过去有栽培，我们虽然现在看说六祖慧能大师，他像这些辟支佛，他自己可以靠自力就能够成就，那是因为他过去生都学过，都栽培过。那一样的，这个鹦鹉他就是闻了这个四谛法欢喜，他不是没有闻法，他虽然就是服务比丘，他也种植了这个福德资粮。我们说福德资粮就是一切的善行嘛，我们要成就一定要有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这两个。然后呢在阿难尊者跟他讲的时候，讲这个四谛法，他又这样子的随念思维，又升起欢喜心，又这个栽培了这个智慧的资粮，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在具足之下，他就成就了。虽然他那一世也没有就是闻听就是遇到佛，可是他可以成就，就是因为他曾经听闻佛法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听闻佛法，更何况你看他听这个四谛法，就可以这么短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效用。那所以我们听了那么多的法，一定不只是这么短的时间嘛，其实这些都一定会未来有一天它会生出作用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佛道长远，可是它都是这样慢慢的累积来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妄自菲薄。其实在经典里面有讲说，其实我们不要看那个动物，它很多动物它都是有这个有通力的，有这个神通力的，只是因为它抱，但是它没有像我们可以讲话，其实它都了解很多事情，它知道，可是它没有办法讲。像狗啊象啊这种比较有一些 动物它是很有灵性的，
嗯，